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一生爱穷人，爱教会，爱合一，爱宣教。
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
但如今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供应圣徒的需要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一些捐款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，因为外邦人既然分享了他们灵性上的好处，就当把肉体上的需用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笔捐款交付给他们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，到西班牙去。
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，直译：因为他们乐意，并他们是他们的欠债的人，因为若外邦人分享了他们属灵的福气，他们也应在肉体的事上服侍他们。吕振中译本：他们真是乐意，其实也是欠他们债的。因为你们外国人若在他们犹太人属灵的事上有份儿，就应该在属肉身的事上供奉他们。保罗是一位一生爱穷人、爱教会、爱合一、爱宣教的仆人。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反映了保罗多层面的美好属灵素质。首先，保罗教导他建立的外邦教会和外邦信徒要有一个心志，就是做欠债的人的心志。欠债的人这个名词在新约出现七次，其中有三次出自罗马书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引言就以身作则，看自己是一位欠了福音的债的人。罗马书一章十四节那片语非常直接，保罗说：我是一个欠债的人。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，保罗又用直接的表达指出我们是欠债的人，那里是说我们已经被基督救赎的人就一生欠了神的债，要顺服圣灵而行，不能再走邪恶的肉体之路。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，保罗第三次用欠债的人来说外邦信徒是欠了以色列信徒的欠债的人，所以用这个观念，他鼓励外邦人勇于奉献，帮助当时很贫穷的耶路撒冷的穷圣徒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已经组织了一团外邦人领袖团，要带着奉献到耶路撒冷，不但扶贫，更是要巩固主里的合一。保罗有一个更大的目标，就是让外邦人教会爱惜犹太人教会，让犹太人教会认可外邦人教会，要让教会合一，同心兴旺福音，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一大目标。此外，保罗是努力向未得之地进发的宣教士。西班牙是当时地中海地区里的地极，耶稣曾经命令使徒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，保罗努力执行去地极的命令。使徒行传只记载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经历，没有记载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牢以及被砍头殉道前几年的故事。在腓立比书四章三节所记载的格利勉，可能是后来成为有名的罗马主教格利勉。这位保罗的门徒大约在公元九十九年殉道，他曾经留下格利勉一书，那里他谈到保罗传福音到地极的努力， 说，当他七次被铁链捆绑后，他被驱逐，曾被石头打，也在东方和西方传道。他因他的信赢得真挚的荣耀，向世人教导神的义，并曾到西方最远的地方。保罗是有蓝图、有计划，也努力实践宣教蓝图的仆人。保罗是神学家，是牧者，也是宣教士。与今天分割的侍奉不同，保罗看神学家、牧者和宣教士的身份是相连的。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必须懂得教导，要忠心牧养，也要努力宣教和建立教会。与此同时，保罗没有忽略贫穷人的需要。保罗是一位一生爱福音、爱教导、爱穷人、爱教会、爱同工、爱合一、爱宣教的仆人。愿我们今天的牧者有全方位的成长、负担和贡献。在剑道的故事中，我们会想起藤进辉牧师这位全方位服侍的仆人。藤进辉院长一生牧养教会，一生重视文字工作，也翻译圣诗，是香港宣道会多年的领袖。他多年在剑道任教，1974年参与创办中国神学研究院，出任首任院长。次年，在1975年，因宣道会西差会的交棒要求，同时接任了剑道神学院院长一职，同时他又是北宣的主任牧师。1976年，他与王永信牧师建立了世界华人福音会议。1977年，更与藤富忠爱师母以身作则，前往印尼加里曼丹宣教一年。若我们要问，他是文字工作者吗？是牧者吗？是神学教育家吗？是华人教会领袖吗？他的心在哪里呢？我想，这些仆人都如保罗一样，有万国的心。为神求大事的仆人，在神的恩典下，在不同侍奉领域里都扩展，都学习，都努力。一位一生爱福音、爱教导、爱穷人、爱教会、爱同工、爱合一、爱宣教的仆人是蒙福的。愿神兴起更多全方位成长的仆人。思想，你愿意你的牧者是全方位成长的仆人吗？你会鼓励你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全方位发展吗？一位一生爱福音、爱教导、爱穷人、爱教会、爱同工、爱合一、爱宣教的仆人是蒙福的，你同意吗？在这些领域里，哪些环节是你最缺乏要成长的呢？又有哪些环节是你的教会最缺乏要改善的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蔡少奇，播音周彩云。